第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七节，题目是教会应付逼迫的原则。教会应付逼迫的原则。我首先把这段的经文读一遍，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三节开始，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上帝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顺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他解基督。二十七节，叙利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所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治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见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家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基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这一段的圣经是告诉我们，使徒们受宗教领袖逼迫的时候，恐吓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应付。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了几个重要应付其他宗教逼迫的原则。因为教会在任何地方开始工作或者工作进展的过程里面，其他的宗教一定不高兴，要来反对。我们怎么样来应付，有什么原则？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借着这次使徒的逼迫，给我们看出几个应付逼迫的原则。第一样，这两个人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第一个原则，要把我们所受的逼迫告诉全体信徒，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受逼迫不是单单我们个人的事，我们受逼迫是整体教会的事，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我们受的是什么逼迫。那么这个告诉信徒主要的原因，就是让信徒同心祷告，让信徒我们站在患难一同担当的 这个地位，我们不是单单自己受苦，我们应当把受的逼迫带到教会，告诉弟兄姊妹。别样，这里使徒不是捏造事实，不是加添一些话，这里圣经说他们乃是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因为上面这一段的话是使徒们亲耳听见，然后在教会里面告诉弟兄姊妹，以后保罗也听见这个事情，最后路加来写的。假如这段的话有虚伪的，或者是加添的，使徒们自己加添的，那么这段话就不是真实。可见他们听当时宗教领袖微笑的话听得很清楚，他们不再加任何的话，就这样的照讲给弟兄姊妹听。这里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在面对宗教领袖逼迫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话我们要听得清楚，不能加添，不能减少，照手听的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保持我们的诚实。有的人在受威吓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常常制造一些人家没有逼迫我们的话，或者人家没有说的话，我们加上，把事情弄得很紧张，弄扩大出来，这也是不诚实的事。所以这里这句话很重要，他们就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照讲。虽然当时没有录音机，但是仍然照讲的。第三个原则，这里我们看见第24节，他们听见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上帝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祷告，不是他们听了以后大家害怕，大家讨论，开会讨论，不是。第三个原则，把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告诉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要告诉上帝？难道上帝不知道吗？是的，在这里要同心合意，表明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在面对逼迫，现在我们要同心祷告。同心祷告上帝为什么呢？在这里他提到上帝的时候，提到上帝的两件事。第一，上帝是主，是天地万有的主。第二，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这两件关于上帝的事，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主宰，我们一切的困难逼迫患难，我们应当告诉我们的主，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因为他是万物的创造主，他的判断才是公义的，一切的主权都在这位创造主的手中。所以他们这样的称呼，一面承认神的主权，一面也把他们所受委屈的事情求天地的主为他们解决。接下去的第四个原则，他们就引用诗篇第二篇的话，从第25节到26节，这是他们被圣灵的感动，了解诗篇第二篇所讲的事情是论到耶稣基督做弥赛亚的事。那在这里我又要提出，他们认为大卫的诗篇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的，换句话说，不是大卫文学的天才写出那一篇的诗篇，不是大卫的神学思想来写这一篇的诗篇，乃是圣灵感动。这是在新约使徒们常常提的一件事。所以 我在说圣经是神借着圣灵默示先知使徒们写的。他们不但承认圣经是神写的，更重要的把这段经文的要义讲出来。这连接的圣经是论到世界的万民拒绝耶稣基督，论到世界的宗教领袖不接纳耶稣基督。所以在彼得引用大卫在诗篇第二篇的诗篇以后，他们就引证到目前他们所面对的事。第二十七节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告的圣仆耶稣。各位注意，他们不但读圣经背圣经，不但接受圣灵的启示，也晓得这圣经已经应验在他们中间。这里谈到拒绝耶稣的不是单单以色列人，有叙利王，有本丢比拉多，有外邦人。另外换句话说，就是整个世界的人都不认识耶稣，而拒绝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单单以色列民族人的问题，那是整个世界人类的问题。全世界人类都拒绝耶稣，都不接纳耶稣为他们的救主。连我们今天不是犹太民族的中国人，我们虽然那个时候不存在，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也拒绝耶稣。今天福音传到我们中国民族中间，但是很多人还不认识，还是拒绝。在这里使徒彼得讲到，这些人聚集攻打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这个圣仆有的一本翻成圣子耶稣，耶稣基督是圣子，是上帝独生的儿子。那么在诗篇里面只用受膏者，但在这里他提到受膏者是耶稣基督，耶稣是上帝所膏立的。所以这等于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这个受膏者有所解释。我曾经说过，受膏者就是基督的原来的意思。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弥赛亚他是基督，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受膏要做王的那一位的意思。受膏者还是受膏者要做救主的那一位。所以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立刻明白那一篇诗篇所预言的就是耶稣基督。另外彼得在这里受威胁与信徒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认为这件事是成就神所预定的事。所以大家来反对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定的事，现在大家来反对教会也是神所预定的事。所以这里彼得在应付一切的逼迫的事上，他承认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们就顺服，他们不反抗。在任何的逼迫里面，假如我们看出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的心就会很平安，容易接受，也不会因为受逼迫在那里心中难过。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安，使徒跟所有的信徒这样的祷告接受彼得是神的子以后，下面一个原则，他们求主鉴察，另外求主给他们更大的胆量讲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面对彼得的时候，不是逃难，不是跑到别的地方躲避彼得，不是，因为如果彼得是神的旨意，彼得是传福音必经过的事，你无论逃到哪里，除非你不传福音，否则彼得一定跟到哪里。为了这个缘故，信徒门徒他们在祷告以后，不是说主啊你替我们报仇，也不是说主啊你给我们一个逃难的地方，给我们隐藏的地方，不是的，放大胆量，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讲你的道，并且还要祭书行审级，要传扬耶稣的名，表明他们在受逼迫的原则就是求主给他们更大的勇敢，更大的力量，行更多的神迹，让耶稣基督这宝贵的名被更多人所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我们如果怕患难，我们如果怕逼迫，我们如果求主给我们开路，逃到一个我们以为安全的地方，我们就失去为主做复活的见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谈论上帝的道。这个原则给我们感觉到神很祝福，他们祷告主给我们更大的胆量，可以为主做见证，可以行更多的神迹，这个祷告就蒙垂听，祷告到地都震动，他们又被圣灵充满，做什么呢？放胆讲论神的道。在行传第四章明显的提到两次彼得被圣灵充满，两次被圣灵充满都是放胆见证获得耶稣，放胆讲论上帝的道。注意，圣灵充满是生命的事，是更有胆量，更明白真理，勇敢做见证。从32节开始再次记载初期信徒在受逼迫的环境之下怎么样生活。32节告诉我们，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这里我要再说，是在逼迫的环境之下，门徒承认他们是一切物质的管家，不是东家，不是主人，所以他们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自己的，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本来我们一些东西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应该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不过常常我们忽略了这个真理，以为在我们手上的是我的，是我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的生活就是让耶稣基督不但做他们生命的主，也让耶稣基督做他们生活的主，更让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一切财产的主，按照上帝的意思，主的意思来使用。因此没有一个人说东西是我的，是属于主的。这个不但在逼迫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态度，就是在没有逼迫的环境之下，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管家的态度。33节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各位有能力不是为行神迹，有能力是要见证主的复活，因为要见证主的复活是很多人不容易信的事情，所以需要大的能力。这个大的能力是单见证耶稣的复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今天很多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常常会觉得没有力量，如果你不见证耶稣的复活你就没有力量。你如果讲人的理论，讲人的思想，讲人的哲学，没有什么力量，也不需要什么力量。但是讲耶稣复活的真理，要让人相信，需要大的能力。这个能力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一章第八节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这个能力是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我特别强调圣经的这个真理，这是圣经的话，大有能力在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见证主的复活，众人就蒙大恩，因为活的基督对每一个活在完全被你的时代里面的人太重要了。活的基督活在我们心中，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能力胜过一切的罪恶或试探。34节说到，当时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缺乏，他们所有的不多，但是不缺乏，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生活原则。不一定东西多才不缺乏，乃是有一个满足感就不缺乏。这是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事，特别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常有个满足感，我们就常觉得丰富有余，没有亏欠。下面说，因为众人能把田场房屋都卖了，也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个我在第二章的最后一段已经解释了，我不再说。但在这里很重要的都是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并不是照个人所要的。36节跟37节记载有一个利未人住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给他称为巴拿巴，他的意思就是劝慰子。这个人有一点的田地，他也卖了，把所有的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的奉献不但是非利未人，利未人也这么做。假如我们看到旧约神对摩西的律法，利未人没有产业的。为什么这里说到他这个利未人有产业？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圣殿被掳，就是主前606年到586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巴比伦王掳掠了，还是毁坏了以后，不少的犹太人甚至利未人也分散了。因为在耶路撒冷被掳以后，圣殿的献祭工作就停顿了。后来他们虽然回去，在召集的利未人恢复献祭的事，但是到了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在主前320几年再把耶路撒冷毁掉以后，他就说把耶路撒冷的献祭的事停顿以后，利未人也分散。到主前60几年罗马帝国统治以色列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圣殿再重新修建，那是因为这个叙利亚王要讨好以色列再重建圣殿。 但是有许多的利未人多年流浪在外，他们也自有产业。这里利未人名叫约瑟，生在基比路，他有些的产业，这是因为时代历史的改变而有的，所以并没有违背或者是与摩西所定的律法有所冲突。今天有的人以为侍奉神的人不应该有产业，但从这个利未人越是有产业的事上，我想在时代不同环境不同，神的仆人可以有产业的。但是如果神感动他，他也可以把这个产业奉献，他也是一个管家。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教会信徒所应该明白，对于神的仆人神的工人当有产业的一个正确态度。使徒跟巴拿巴称作劝慰者，这是按照他的恩赐，按照他平常的工作给他的名字。巴拿巴是一个很有安慰恩赐的人，教会需要有安慰恩赐的人。在许多人的苦难、失败、灰心、软弱，需要有一帮安慰的人起来做着安慰的工作。那这种的安慰工作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圣灵所赐的智慧，用圣经的真理、神的话来安慰人的。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非常需要一般能做安慰工作的弟兄姊妹起来做安慰的工作。这个利未人约瑟，他卖了产业，把所有的拿来放在使徒的面前，就是说交给教会来使用。他们没有说我是利未人，我有宗教的地位，我自己用，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信徒当学习的事情。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